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一到七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一到七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愿意接纳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正经，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外，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我继续的念到十三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女儿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宝座之前，求你是恩典怜悯，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你的心意，你的旨意，你在地上要如何的设立你自己的教会，开我们的眼睛，认识你的旨意，认识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到我们离开一段时间的提摩太前书，我们要继续的思想神的家的建造。如果我们从一个鸟瞰图来看这封书信的话，当时的历史的背景的话，我们知道这是复活升天的基督，他透过圣灵从五旬节开始在地上，经过使徒差派使徒在地上建立了教会，而这个教会就是神的国度。因为基督透过神的话在他的百姓的心里面掌权，这就是他的国度。而这样子的教会的建造跟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建造是联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被建造，我们听到神的道，对他的旨意的明白，然后我们回到生活之中去把我们听到的道行出来，去与我们的肉体征战，去与世界征战，让我们在成圣路上慢慢的长进。等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立刻就在天上的那个圣殿里面，我们是天上的活石的一部分。这是神的旨意，这是以弗所书要讲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不要小看我们在家里面的夫妻关系，弟兄姊妹的关系，跟人际的关系，这些都跟耶稣基督最终的国度的成就有关，不是一个单单的道德层面的教导而已，关系到神在最后在基督的里面 如何的要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神的国度最后扩张，现在在我们的里面最后扩张，跟宇宙的国度是一样，叫做基督的中保的国度。这是以弗所书讲的，这个作为神又是人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现在拥有所有的权柄，在管理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那他现在首要的目的，在现在这个阶段，他是从我们的内心，在他的教会之中施行他的权柄。所以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要又从这样子的眼光去看。以弗所书就是写给提摩太当时的教会，以弗所教会的，所以这两卷书信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当然跟今天每一个教会都很密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基本上就是蓝图，建造教会的蓝图。第一章里面，保罗先讲到提摩太，要提摩太知道这个建造的环境是充满假先知的环境，而假先知就在教会的内部，所以他要提摩太去禁止那些人传虚假的教导。同时他也告诉我们，在提摩太书第一章里面什么是纯正的福音。基本上第一章讲的就是一个生命转变的福音，像保罗一样，像提摩太一样。二三章开始，保罗采取了一个非常正面的教导，他要提摩太去建造，去塑造一个敬虔的会众，还有同工，这个团体我们叫做恩典之约的团体，也就是教会，也就是神的国度，这些都是可以画上等号的同义的字，也就是基督的中保的国度。诗篇第一篇就是基督中保国度，这是新约教会建造的蓝图。所以是基督他差遣使徒保罗指示提摩太，你要按照这个方法去建造教会，也就是所有的新约教会都应该按照这个蓝图去造。他讲到两个部分，这个建造的模式，二章一到十五节我们前面有讲过，他是要设立一个，他要规范一个圣约团体的敬拜，规范圣约团体的敬拜，第一部分。他要提摩太规范教会的敬拜，他教导要从祷告开始，讲到敬拜的核心的内容。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的话，是讲到神国度的扩张，为万民祷告，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传讲这样子的信息。这个国度的扩张是从人内心开始，当听到国度的信息的时候，这个人他就可以有一个敬虔的端正的心，他去活出一个生活的样式。然后他纠正当时教会敬拜在次序上的混乱和缺失，这是第一个部分。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十五节，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三章一，第三章的里面，三章一到十三节讲到设立圣约团体的治理。保罗说你要有一个敬拜的次序，而这个次序是需要管理的。这些基督徒，这些神的百姓的生命是需要一个治理的团队来建造起来的。所以特别是这个治理的团队的这一段的信息，我们必须要从以弗所书中间第四章特别是来看到基督赐给这个教会的恩赐、职分、目的。保罗就是把以弗所书第四章中应用在以弗所的教会，叫提摩太要这样子去施行。他告诉提摩太要如何建立教会，如何设立教会的治理的模式。而这个治理的模式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就是由长老 和执事，长老们和执事们多数所组织成的一个教会治理的团队。一到七节讲到长老的职分，就是监督的职分，八到十三节讲到执事的职分。一个教会就是有这两种职分，严格的说，RP 的教会规定至少有两个到三个长老和一个执事，他才组织成一个叫做有组织的 organized church。 在这之前，这个教会可能叫做 mission church 或者叫做 preaching station。 当教会有一个牧师，牧师叫做 teaching elder， 那治理的长老叫做 ruling elder， 所以这合起来叫做长老，长老的职分。然后另外有执事，当教会增大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的长老，有很多的执事，但是至少教会要有三个长老一个执事。然后我们现在教会没有长老，所以我们有叫做 provisional elder， 是其他的教会的长老他变成这个教会暂时的治理的团队，所以各位可能没有见过他们，但是我们每一个月都会在开会，会向他报告。因为教会的事工，牧师不是一个人说了就算，他必须要向这些长老、其他的长老报告，然后这些的长老所做的决定，他要呈到区会去，由区会来统筹管理。真正治理教会的，事实上是区会。那这些的牧师是在区会的掌控之下、监督之下来治理教会的。比如说我们要有人要受浸，这个整个的过程，那要怎么去做，这是一个，不是说我牧师今天我说这样子就可以做，要向堂会要有记录，然后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长老会的智慧是看起来不是很有效率的，慢。我以前不了解，后来这些老牧师们告诉我说，就是要慢，因为我们的肉体是太冲动，太冲动了，需要慢慢的祷告，寻求，很仔细的去做这些事情，特别是。你要是案例一个牧师长老执事的时候，不能很急促的。好，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是第一节，这话是可信的，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三公。今天我们就思想这一节的经文，因为这一节的经文非常的丰富，我们需要用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主日来思想这一段经文。当然我们要从其他的经文之中去挖掘出来，让我们能够知道这句话中间讲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更深入的理解神的旨意。这边的这一节经文简单的讲，就是监督长老职分的特质呼召。监督就是长老，所以监督长老的职分的特质与呼召，它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这是一个具有双重功能的职分。这个监督，这个长老是一个具有双重功能的职分。第二个特点，教会的长老和监督呢，是在属灵上建造的职分，善工。因为他这边讲到善工，其实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个善工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善工是什么意思吗？我们读一读就忘了，我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只有仔细去思想、查考、听很多的人讲的道，去看解经书， 慢慢我们才知道这一节经文中间很多的丰富的意思。所以我们是站在这些前面的人的肩膀上，他们的亮光上去看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一开始就说这话是可信靠的。哦，我还忘了一点，第三点，基督赐予设立的职分善工。所以三点，第一点，它是具有双重功能的职分善工；第二点，在属灵上建造的职分善工；第三点，基督赐予设立的职分善工。我们来看第一点。首先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讲到是一个呼召，虽然它并没有很直接的讲是一个呼召，但是它的目的，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所以在这个后面它有暗示着一种呼召人出来做长老做监督的职分的意思。他说一开始说这话是可信的，这句话出现在教牧书信很多的地方。提摩太前书说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的。还有其他的经文我就不念了。这是一种保罗所常用的常强调的语气，他要说的我下面说这句话是真实的、可靠的、严肃的、需要注意的、不要忘记的。保罗要提摩太注意到这句话。但是同时在文学上，这话是可靠的是这句话的这句经文的开始，中文把它放在后面，原文是这句话是可靠的，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句话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什么是善工？原文就是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工作。英文翻译是 a noble task， 一个很高贵尊贵的工作， a good work， 一个好的工作。它不是像我们一般人在我们不信主的时候认为这些教会的牧师所做的工作微不足道的工作，还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很麻烦的工作，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以前在我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只有考不上大学的人为了避免当兵才去念神学院。但是你要知道在历史上，在古代的历史上，在马丁路德、加尔文之前的那个历史上，你要念完了所有的基本的大学的知识，你才能去念神学院。所以今天你要念神学院，你一定要有大学的文凭才能去念。它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工作，它是神国度的工作，这是非常崇高的工作，长老与执事。哪有比这样尊贵的工作还要尊贵呢？因为它关系到神旨意的最终的成全，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在日子满足的时候，在基督里面同归一。到长老执事的工作就关系到神的旨意，这是何等尊贵的工作。但是保罗说要羡慕善工，这是一种渴望，一种强烈的意愿，就是必须要有圣灵的感动。但是同时这后面的意思，这整个一段经文的意思说，除了你要有自己的感动以外，你需要经过教会的审核。这是提摩太要做的，很多人都要出来做长老，但是说你要好好的审核他，不要按手，不要急促。所以这边讲到有内在圣灵的感动，还有外在教会审核和呼召，这是想要得监督职分、羡慕善工的第一层意思，内在和外在的呼召。 我们知道加尔文他第一次经过日内瓦的时候，他被留下来要叫他做牧师，他不要。结果那个老牧师跟他说，如果你不接受的话，神就会处罚你。年轻的加尔文吓得要死，他那个时候已经写完了那个基督教要义，但是后来在这种外在的强大的压力之下，他祷告，他的内心感动，他留下来了。到了第三年，好像两年之后，他离开了日内瓦。他们三年以后，他们叫他再回来，他不回来，他拒绝回来。但是他们又强烈的呼召他，他最后又回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内在的呼召和外在的呼召是非常重要的。他不是靠一个人的一厢情愿的热心的，他要经过审核的，他先要教会外在的呼召的。而这边的善工，他讲到不是是一项美善的、尊贵的、神国的工作，他是讲到一个劳苦的工作、劳力的工作、劳心的工作。使徒行传十三章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我要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同一个字，做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使徒的情况，他们是进食祷告的，不是说他想要得到答案，所以他就开始，哦，我开始进食。不是的，是他们因为很劳苦的要认识到神的旨意，那个时候圣经的正典还没有形成，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上的要求，吃饭喝水这些他们都不想要，他们要得到神的旨意。这个是进食的真正的意思，不是说，哦，我今天进食了，我希望神就按照我的意思去行。不是的，他们的进食是一种非常劳苦的做工的一个外在的表现，他们为了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今天有这样子吗？我们有为了寻求神的旨意读圣经读到死饭都不吃吗？很少的。使徒们非常的劳苦。提摩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到十三节，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又因为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的尊敬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功的内容，这个劳苦的内容是治理、劝诫、管理、督导、关心、照顾，这都是讲到这个治理、劝诫的部分。不当的行为提出建议、告诫，到教会里面你要告诫不正当的行为非常的难，在家里面都很难。谁喜欢你告诉我你又来指出我的毛病？不喜欢听，马上离开教会。今天的教会一般的人都是这样，治理教会是非常劳苦的，牵涉到祷告、操心，令人疲倦，在身体、心理上、属灵上劳累的工作。你看到一个信徒一年几个礼拜不来主日聚会，你是操心的。你不是教会的人数多少的问题，是他的属灵的生命出了问题。主日敬拜彰显了属灵生命的问题，读经祷告也彰显属灵生命的问题。许多时候要开会， session 开会，准备资料，讨论，记录会议，到区会开会，有的时候你到总会开会，还没开会以前他就寄了500页的档案给你，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要读清楚。虽然在那一个礼拜之间你可能什么事情都不做，你就坐在那边，但是累到不行，回来立刻你要上台去讲一篇道。这些很多的时候别人私下提出的神学问题，可能花了你一天的时间来来回回的去想要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的真理，这些的时间都切掉了，然后你要准备主日的信息。所以美国纽约时报2022年，就是去年8月28号，有一篇报道说 Pastor Burnout， 42%的美国的牧师，美国教会的牧师，他要考虑辞去全职教会全职牧师的工作。这是一个劳力的工作。有一个 RP 的牧师，他侍奉了30多年，最后他决定辞职回到乡下，到农场里面去工作。他家农场是挤牛奶的。我问他你退休的原因，他说他实在被 burn out， 他没有力量在做了。因为我知道他非常的劳累，到处处理教会的有纷争的问题，开会协商，祷告，写报告，会议记录，往在这个 繁忙的旅途往返，然后他还要回到教会去讲道，而他教会都没有人要出来侍奉，只有他牧师一个人，教会也没有执事，也没有长老，其他的教会的执事帮忙，他一个人累到不行， burn out， 劳苦的工作。这个善工是一个劳苦的工作。所以主耶稣说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们的庄稼。这边讲到的是工人，这边讲到的是善工，不是发单张福音单张，那都很好，不是参加短期宣教，那都很好，没有否认他，没有说这些不需要，但是这边特别讲到是那些建立教会的人，像提摩太，像使徒，像提多，教会监督，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都是善工，是劳苦的人，神国度的工人。这是第一点，我们需要看到什么是这个善工。但是它的一个三个特点的第一个，它是一个具有双重功能职分的善工。双重功能的职能，善工，监督就是长老，长老就是监督，他的 office， 他的职分是一个叫做长老的职分，但是他中间分成 ruling elders 跟 teaching elders， 一个治理的长老和教导的长老，所以他讲到是双重的功用。经文出在提多书1章5节和7节。提多书1章5到7节，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 presbytery elders。 下来第7节，立刻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 overseer， 监督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这边讲的基本上和提摩太书一样，所以长老他用在第5节，第7节他用监督。长老执事是可以互换的名称。还有一节经文，提摩太使徒行传20章17-28节，保罗在第3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他留在以弗所3年，然后呢，他建立了以弗所教会。在他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说请那些人他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这些长老来了以后，他对他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这是同样的，长老就是监督，监督就是长老。 你们当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用他自己血所买来。教会是基督的血所买来的。基督差派使徒在他的教会里面设立长老，就是监督牧养神的教会。所以这讲到一个双重的功用。另外一节讲到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所以这边讲到治理的长老 ruling elders， 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更当如此。所以讲到长老有两个职分，一个是治理的职分，一个是教导的职分。所以教会的长老有不同的恩赐，有的是适合治理的，有的是适合教导的，但是他只有一个职分，不同的功用。 Ruling elders 跟 teaching elders 是同样的 office， 同样的一个职分，但是他有不同的功用。有的人有治理的恩赐，有的人有传道教导的恩赐，但是这个团体他是来治理教会。讲到这个教导长老的这个功能，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这是教导长老下的一记最重要的测验，这个人是不是合格的做牧师、做长老的一个职分的一个条件？他是不是一个竭力要在神的面前蒙喜悦的人？他是不是一个工人？这个工人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但是你要注意到前面一节经文，前面的经文是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牧师教师的善功最主要是专注在解释圣经的真理。如果有人不同意你的真理，如果有人一直要跟你辩论，来来回回的辩论，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上面，不要把时间花在这些言语的争辩上，要把时间花在解释圣经的真理上，看为它是一个劳力的工作，劳苦的工作。什么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呢？这是中文的翻译，希腊文就一个字，那个字也很难解释去理解。 Cut a straight path， 英文是这样解释，直直的切，正确的切。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读一些属灵的伟人，当然我们第一个会去找的就是加尔文、加尔文是说，首先他吩咐他们不要成为懒惰的争论者，而是工人，不要去争来争去，要做工人，回到神的话里面去。他说他用这个词间接的谴责那些无所事事而极大的折磨自己的人的愚蠢。许多的人特别是改革中的喜欢争论，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字扭在那个地方争来争去，来来回回。因此加尔文说，让我们成为教会的工人，让我们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被雇用在上帝的工作中，以便看到一些成果，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脸红，就是羞愧的意思，无愧。因为虽然在辩论之中我们不及多嘴的自夸者，也许你辩不过他，但我们只要在造就的愿望、勤奋 勇气和教义的功效上胜过他们，就足够了。那他接着说啊，这是一个美妙的比喻，就是说那个 cut straight， 那个中文翻成按着正义分解正道。他说这是一个美丽的比喻，巧妙地表达了教导的主要的设计。既然我们应该单单满足于上帝的话语，那每天讲到甚至牧师的职分是什么呢？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阅读圣经吗？不是我只要阅读圣经就好吗？但是保罗将分割切块的职分交给了牧师，就好像父亲在给儿子吃食物的时候，他把面包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因为我们今天就在做这个事，我们把这一节经文切了，把它想进去，透过这些前面的仆人的亮光，我们把它解释清楚。而就好像父亲在给儿子食物时将面包切成一小块一样，他建议提摩太正确的切，是正确的去切，以免被他雇用来切的时候像不熟练的人惯用的那样子切了表皮，没有触及精髓。多少的时候我们亏欠主牧师切了表皮，浅浅的，多少的道就是用一些灵修的得到的亮光来侍奉主，来服侍主的教会。加尔文说，对于这个词我一般理解为对神话语的分配是恰如其分的，并且而且非常适合于听众的利益。他说一些人毁坏他，一些人撕裂他，另一些人折磨他，又一些人把他撕成碎片，还有人把他留在外面，永远不会达到教义的灵魂。也就是说太肤浅，整个基督教就停留在这边，进不去，进不到更深的地步。对于这些所有的错误，他对比了正确的切，就是为了适合教化而形成的解释。这个原则是我们必须努力的用在对圣经的所有的解释上。这是加尔文的解释。所以一种可以使人更认识基督，更认识基督的工作的对圣经的解释，是这个长这个 teaching elder 他要做的，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个善工就是要把神的道深入的、精确的、以适合教化的方式解释清楚。如果我们把加尔文讲的那个变成一句话的话，就是牧师教导长老的善工，就是把神的道深入的、精确的、以适合教化的方式解释清楚。所以我们看到它有双重的功用，一个是治理的，一个是教导的。要教导也好，治理的也好，是一个善工，是一个劳力的工作。第二点，双重的职分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属灵上建造的职分善工。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却要顺服，因为他们因他们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些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无益了。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如果你使到你的牧师忧愁的时候，那对你没有益处的，也表示到你的属灵的生命受到了阻碍。这边有两个命令，服从和依从教会长老们在属灵上面的引导，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我就是要这样子做，你跟我讲什么我不听， 我告诉你说，牧师长老劝导你，你这样子做对你的属灵生命有问题，你这样做已经彰显出来你走歪了，不听。这就是让使他们不知忧愁，忧愁的时候就与你们无益了。加尔文说，这是一种属灵上的治理，就是长老的职分，这是指那些对牧师职分忠心的人顺服和依从，除了那些头衔一无所有的人，则是不值得尊敬，更不值得信任。所以长老执事都是在属灵上面建造的善功，关心到圣徒属灵生命。虽然我们可以到外面去野餐，我们可以退休会，我们可以有新年的聚会，那些的最后的目的是属灵的建造。除此之外，如果只单单的为了吃喝玩乐聚集在一起，我们比世界上的人还要可怜。第三个点，基督赐予设立职分，这是基督所设立的职分和善功。这个善功，这个职分是基督所设立的职分善功。以弗所书四章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这边讲到赐下的是恩赐还有职分。基督不是人说啊，你要出来做长老，但是他把恩赐赐给这个职分。所以羡慕善功的教会要审视他是不是有这种的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是使徒时期很特殊的职分和恩赐，而后面的牧师和教师只有一个定冠词，所以讲到是一个职分，就是监督长老的职分。基督赐下这些恩赐职分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为了成全圣徒，第二个目的为了各尽其职，第三个目的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从文法来看，它是三个不同的目的，为了成全圣徒，为了各尽其职，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最直接的目的。而十三节是最终的目的，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神，满有基督的身量。这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教会合而为一，在天上地上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之前，教会啊，整个教会是为了这个目的之走的。长老的职分功用就是传讲教导福音真理，使会众达到真正的属灵生命的成熟。以弗所书四章就是要教导大家成长，满有基督的身量，就是讲到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熟。什么是属灵生命的成熟呢？不是太空洞了吗？如果你继续看提摩太我们这段经文所讲的那些资格，就是讲到属灵生命成熟的表现。他第一个讲的是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然后做执事的，做执事的也是如此。所以监督执事的资格描述了什么是属灵生命的成熟。那你会问，我也会问，无可指责的资格谁能合格呢？这样劳苦的善功 有谁能够承担呢？没有人，我们全是罪人，蒙恩的罪人，没有一个人。即使你有渴慕，你也必须知道我们不配，我们也承担不了。那怎么办呢？不要忘了，善功是基督所设立的，基督他自己参与在这个善功之中，基督参与在教会治理的善功之中，基督参与在那些长老传讲神的话语的善功之中，基督参与在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善功之中。如果他不参与，谁能够知道他的话呢？如果他不把这些恩赐赐给加尔文、马丁、路德，谁能够知道他的话讲什么呢？基督参与在教会执事的善功之中，为什么？因为以弗所书十六章说的，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基督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有圣灵的内助，基督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在这块磐石上。基督使用许许多多不配的、软弱的、肉体受辖制的、甚至常常犯罪的、蒙恩的罪人，做他施恩的器皿。何等大的恩典！教会的职分是基督设立，恩赐是基督赐下的，是基督在建造他的教会，为了神定下的在基督里面要成就的旨意。所以保罗可以说，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是基督，每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每当我们想不出道的时候，每当我们觉得这个礼拜的道好像要没有时间可以把它写出来的时候，你就经历到是基督参与在中间，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做的。何等的软弱！当你的教道讲出来的时候，你看到有人在睡觉，有人不知道在干什么，在滑手机。我们需要靠圣灵，靠基督。所有讲道的人，他只能够专心的去讲，回家再仔细的去讲。是基督，是他的教会，所以他可以呼召我们，我们可以羡慕这样的善功。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教会的元首，所有的工作都你参与在我们中间，我们乃是那无用的仆人。不但如此，我们许多的时候都不认识你，因为我们的肉体辖制我们，我们是许多的时候是自私的，是骄傲的，我们的外表的敬虔，在私下的时候你让我们看透我们，让我们俯伏在你的脚前，但是你却使用我们，这乃是除了你的恩典，乃是你要在我们服侍，在服侍你的中间，使我们得着救恩，使我们在救恩之中能够长进。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因此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在各处兴起你自己的仆人，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